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黄医师的毒鸡汤。这个我们前面这一集呢是讲这个绞肉机女神啦，其实讲的也是哩哩啦啦，好零零散散。哎，这个不过好像绞肉机女神说听了一个小时哈，都没有听到黄医师骂她，感觉有点失落。好，所以也不是啊，黄医师不会，我觉得人是这样子啊，人呢没有什么好骂的。因为什么？因为人呢，只是不是章鱼而已，我们没有那个千姿万化。人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可是呢，哎，他做出来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然后从他做的事情里面呢，能够学习到什么，才是我们要观察跟琢磨的点。所以，我是觉得人没有什么好骂的，没有错。只是常常我们在说出我们的看法跟观点的时候呢，大家会说：“哟，你是不是生气啦？诶，你是不是在骂人？”逆耳的话呢，人家就觉得是在骂，这个是社会常态。但事实上呢，我不知道了。活到中年，我是觉得人没有什么好骂的。那你说小孩子会不会需要骂呢？我也觉得小孩子是要教，不是这个骂。好，那这个我们今天呢？是要讲什么内容呢？我是觉得有一个议题是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我最近呢就是在这个看了就是高雄大主委钟女士也讨论啦哈，然后可能也看了这个一些这个文章啦或者是网络，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是在变化，特别是男女的关系。你从大家提出来的问题，你就知道说，男生跟女生之间啊的那种希望，还有就是希望做到哪里，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如果不能深入去探讨这一块呢，其实蛮可惜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放大局也还好啦，就是刚好有这个时间呢，跟心情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黄医师头发都白了才知道的道理，好，就是说有一些道理如果你早点知道，那是不是有比较好呢？首先呢，其实第一个还是说，我最近不是 po 了一个，就是说黄妈妈说，因为她就是滑那个网络，不知道她在滑什么，然后突然就说直播呢就是要开美肌才会漂亮。那事实上黄医师因为早就封锁黄妈妈了嘛，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看我的这个 FB 的这个文章啦还是影片，因为他看完就会很有意见。可是我已经就是我们这个年纪了，已经你如果还要同住在一起的话，就是很讨已经不想要再听到一些无微博，那你就避免被看到就好了。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他可以看到我们去上节目啊，或者是去自己的这个 YouTube， 可是呢这个 FB 我们讲了什么话就没有什么要让他知道，买什么东西我们也想要分享秀给网友看，我也没有说要跟他报告了，这 就是我的生活。好，那他但是所以他看了这个网络之后的这个，我倒是觉得很值得讨论的，就是当黄医师在 FB 上po出说这个黄妈妈说这个要美肌才会看起来漂亮，那很多人的人很好，就说黄医师呢是主自然，所以并不需要过度的美肌或者是不需要使用美肌。但是有一片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当然啊，当然是要用啊，现代科技要用当然是要这样。那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因为黄医师在更前一阵子不是有人就说什么这个女医师啦，因为她跑来黄医师的粉专下面讲嘛，所以我猜测她这样觉得女医师啊，因为她没有跑去柯文哲的网页下面讲嘛，她跑来黄医师的网页下面讲嘛，她的意思呢大致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医师没有颜值的话呢，这个以后出来也是很难混的啊，可能这个门诊的这个人数呢会有差别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谬论的，我就直接问他说哎，那请问你是在看选美台还是在看病啊？ 但这个就是没有生病的人说的话。当你一旦生病了，你只想说你这个病什么时候会好。当你住院的时候，你只会想说啊，这个病呢什么时候这个可以好了，然后我就出院了。你住院的时候，你还有心情看你的医师长得怎么样吗？他如果你住院的时候，如果看到你的医师哈化浓妆啊，头发弄得很好啊，衣服穿得很好，然后再踩个高跟鞋，老实讲啦，你也惊啦。所以你在什么场域，你其实是有那种不自觉的这种群体的压力。比如说我说过了。当我穿耳洞，我觉得是在住院医师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时候，我觉得不行了，我的 Mikimoto 夹的耳环竟然会掉，这实在是太损失了，没办法接受这种损失，那就要做出改变，所以就去穿了耳洞，买了这个耳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他是皮肤科医师，他也觉得我这样好看。可是呢，他内心就有一个压力，说如果他也去穿耳洞，然后弄漂亮，不晓得科里面其他人会怎么讲。然后我就很惊讶的是说，他会有那种群体眼光的那种压力，尽量不要太跟别人不太一样。好，如果变得太好看，是不是会有问题？等等等。我心里的 OS 是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好看到需要担心别人觉得我们更好看该怎么办就对吧。好，所以有时候很多话呢都是自己想的，其实别人不这样子在看我们。那所以第一个硬道理是什么？头发都白了在得到这个道理是，其实我们都是很普通的凡人，别人花在看我们身上的时间并不多。今天就算是一个超级巨星了，以前林青霞很多人盯着他看，追着他看，看他的时间很多，可是就看林青霞的时间跟那个人自己的时间相比，那也是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一个人看自己的时间是最多的，别人看我们的时间是没有那么多的。好，那但是别人就是因为没看那么久的时间，所以他看到一点点不顺眼的、不顺心的，他就要来挑事、挑刺，然后就要说。那我们凡人呢，就被那个挑剔啊、挑刺就刺到了，就受伤了，然后就开始去想什么的。好，这个是第一个道理，头发白的时候才了解到的道理。第二个，头发白了才有醒悟的道理是。因为你说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啊，现在很多这个两性专家呢其实都翻车。这个翻车的意思是说啊，他说他是两性专家，可是其实呢他交男朋友也没交好，交女朋友也没交好，他结婚也没结好，他跟公婆相处也不见得好。可是在你还不见得没有看到他，或者是去怀疑说那他这样这些理论他自己能好之前呢，其实大家是属于相信的。好，因为那个讲的理论其实都蛮鸡汤的，就是属于一般的时候你觉得应用大概错不了七八十，那是没有错。可是人呢，如果那种错不了七八十的理论，其实不你自己就知道了，你是不用再多花很多时间去听的。现在的问题是真正遇到比较大的那个坎掌的时候，你会想不透。那想不透的时候，你可能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后来你才会想得通。那这是什么？我先举个例子，比如说高雄大学的钟女士，她就问我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眼科的谁？你们那个眼科呢某某某学妹？”我说：“好，不知道，可能是差太多届了。”好，她说呢，她听了她的这个直属学弟说：“这个我们那个眼科学妹啊，以前在这个系上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在班上的时候。”就非常多男生去追，想要追啊，或者是想要追。那高雄大学这种女士的学历好像是有追没追呢？不知道。那为什么想要追呢？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论？好，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那这个其实后来那个学历就跟他讲说， 那为什么这个班上都想要追那个女生呢？因为其实那个女生的家庭背景算是不错，然后所以她选的衣服呢相对的有质感，好，然后呢这个身材的曲线啊什么其实也都是能够彰显优点，遮蔽缺点，好，点点点。所以你说其实男生在这个择偶的时候，如果他能选择，他能挑，他基本上呢就是还是挑这个外观的。所以我就跟我的病人分享，因为我的病人有时候会因为他是不是觉得说啊戴眼镜会影响到外观，所以宁可眼睛酸眼睛累眼睛看不清楚摆着这个危险在前方他都不想戴眼镜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其实如果你本身是帅的，你戴眼镜也是帅；如果你本身不帅，你戴眼镜也是不帅；如果你本身是美的，你戴眼镜不戴眼镜都是美的；如果你本身不美，戴不戴眼镜会不会变得更美也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在这个道理。我们常常说这个这个女生啊，你要这个好好挑嘛，对不对？你要好好挑，是因为女生你结了婚之后，如果或者是说你不结婚，你谈错了一个感情，你非常有可能就是陷入到万劫不复嘛。你现在看那个大 S， 好，那我没有说嘲笑大 S 的意思，因为我们也属于被追杀没有好，因为没有好好挑了，所以被追杀的人嘛，有点这个意味这个感觉在，所以我们对大 S 最近的新闻其实有蛮深的感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女生你知道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好好挑吗？当这个大家有一种社会氛围说女生要好好挑这个对象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说女生在看男生的点的时候就不只是外貌，也有可能是聪慧智敏智商，或者是他的家世背景，或者是他的这个身材。可是我们曾几何时，我们有这个社会有个对男生的声音说你要好好挑吗？其实不嘛，那代表什么？其实他们就是主要是看外表。那这个部分呢、啊，是从这个最近的这个日本的这个那个很知名的这个体育选手，他这个结了婚之后呢，他的老婆就是大谷翔平，突然之间怎么搞的都没有人知道他结婚了，然后突然嘣，老婆就出现了。全部的人突然一夕之间就看到他的老婆。那日本的网页你怎么样去看呢？其实他们可能觉得说会有很多的讨论嘛，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是在日本体育明星他们是地位非常高的。可是你仔细去看台湾的 PTT 版，或者是你有没有听到耳语，你有没有听到一种声音说男生啊，特别是台湾的男生去嫌弃，或者是想要批评，或者是啊有点这样，哎呦好像大谷翔平的老婆好像不是太漂亮，为什么只有长这样。其实台湾对于那种外貌的严格的批评啊，其实是越来越高张的。那个是来自于就是不去强调那个文化的部分的时候，人当然就只能看外表了，非常遗憾。但是一旦走这条路的话，男生终究也是会吃亏的。就说现在都是男生在我们女生在感受外貌的压力嘛，可是因为随着这个女权啊，它也是存在的，而且就算没有女权的存在，因为男生的弱化，所以最近的这个女王的眼泪就是演这个概念，你随着男性的弱化或者是女性的强大，男性是有可能会走这个女性的老路的。好，比如说在《女王的眼泪》里面，金秀贤演的这个首尔大学法律高材生娶到一个财阀千金，她这个其实就是把一个普通家世背景嫁到豪门的女生的角色，把她跟换给男生，让男生来做。所以诸位男生，当然我们这个 podcast 几乎没有男生听，如果你今天没有正视到女性遭遇到的这些困境，或者是说这些议题，事实上就会发生在你的头顶上，这是100%绝对的。这个社会呢会很无聊，他会挑剔完女生之后呢，他也会挑剔男生的外表。那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么强韧哦，男生从小到大被认为可能是在传统社会里面还是怎么样传宗接代， 或者说他还是聪明，他还是要支持家业的。你那一些支持家业聪明的什么传宗家业都办不到的时候，如果再有一组人马来批评你男性的外表的时候，这个男性其实日子也是很苦的。虽然黄医师是有一点远见啦，这个远见是我自己说的，就是说为了不要让我们的这个下一代的男生辛苦，然后也让我们的女生好过，其实这个社会我们应该要开始抵制，就是那种不礼貌的批评别人的外表，或者是说评论别人只会批评别人的外表这样子的声音。你只要遇到一次你就反抗，遇到两次你就反抗两次，遇到三次就是反抗三次，好，直到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就像上了这个珠穆的摔角擂台，你虽然不是珠穆，你也是要打下去的，不然的话呢，你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那而且因为贫富差距更大，贫富差距更大的意思是有钱人才能去搞外表啊。那没有钱的人，你除了不尊重他，然后他就其实没有钱的人比较难搞外表的，我们就实话实说了。那你又去嘲笑这个社会，又去嘲笑外表的时候，其实我认为会造成更严重的那种被剥夺感，还有这个对立感。所以其实有远见的人们，或者是说啊，有这个同理心的人们，其实应该开始要开始提醒自己，你要关在自己家里看着电视评论别人的长相，这个我们是管不到的。但是如果在外面哦，你在公共的场合，你在留言区，网络也是一个自成社会嘛，你其实都要小心去有意识，并不是说那些人就一定是猪哥王八蛋来做出这样的事情，而是没有教育的声音。我们这个社会呢，没有人在教育别人，事实上老师也慢慢的就是退了嘛，老师讲一句话呢，这个下面的学生就可能不信任啊，张牙舞爪的时代就是早就已经不知道几年了嘛。所以有一些观念是很难提倡的，就是如果他没有权威，他就很难去影响别人。今天你会说啊，什么网红什么什么，你又发现其实他们可能其实也没有几把刷子，但是一定是包装成自己很厉害，因为没有权威感就很难去影响别人。那所以你去看好，就是那我们去分析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大谷祥平的太太的外表，就如果我是说我们女生，我们觉得还不错，又高高个儿的，对不对？我们谁能长到那样的高度，气质也是很好的，外表呢也其实是算是中上了，那为什么还需要就说台湾的男生还去注意人家不够漂亮？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因为大谷祥平应该是，不要说是日本，可能也是大部分男生的我心向往之的一个偶像，一个目标。不见得是说啊，觉得他打这个体育很好，主要是羡慕他有那种壮硕的体格，还有他能赚到的金钱。那所以所以要注意的是说，那这个你说那些男生他去批评大谷祥平老婆的外表的时候，是站在什么角度呢？其实他们也不能变成大谷祥平啊。那所以去评论别人娶的老婆的外表有什么意义吗？啊，没有意义。那就是因为一直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人生就只有在那个 level 而已。所以我们是不是，我其实我认为啦，虽然说阶级很难跨越，可是 level 是可以改变的。 level 的话就是比较是层次啊，好思考，这个 level 还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必须要有意识的去改变。比如说有意识的去觉得说，我做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太 low 了，不看合约然后就大吵大闹，然后在那边高声的说我的朋友有问题，我回来教他怎么解教怎么解决。事实上自己的问题都不是很难解决，不是吗？然后第二个，你要有意识的提高 level， 是说你要跟这个 level 高的人去学习，这个有一点难，这个还是要看本质。有些人看到别人好会心存嫉妒，所以他来不及学习，因为他把时间呢就花在啊看看他能不能什么缺点，然后去把他的缺点针对这个缺点做攻击了。但是如果说看到这个优点呢，哎，那你如果说可以把它学起来为自己所用，其实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个 level 是会提高的。就像说话的技巧也是一样， 现在啊，其实这个时间点啊，我们看了一些新闻之后，我都会想说，这个我们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教小孩，或者是说不要说教小孩，我接下来要怎么维生。比如说黄医师，因为最近在，也不是最近啦，一阵子嘛，这个我就是在学学弄弄影片啊什么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有 AI 系统了。 AI 系统的话是说一段文字，它就帮你做出影片，做出照片。这种你以为是那种什么镜花水月，是不是虚幻的事情，事实上在现代的社会都做了，而且做的可能比你自己的受限，因为人是受限于自己的美学、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学识，还有自己的一些专业技巧。那我们是受限了，所以表现出来只有这样。可是 AI 呢，可以一步就到那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即便是你说，因为假如金女神很喜欢说自己智商高嘛，对不对？好，我心里就想说，哎，现在不是智商高不高的问题，你智商高，你能比 AI 好吗？这是一个 question 吧。就说你智商高是一回事啊，但是 AI 做出来的时候，那么智商还高还是一个很优点嘛？比如说 AI 做出来的东西本来是智商高的人才能做的呀，这个就有意思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时代里面，智商高好像有时候不见得再是像以前传统的时代那么加分了嘛，因为有 AI 的帮助，然后智商低的人没关系啊，有 AI， 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给我们做了警讯，如果我们作为人做一个工作啊，假设说我们不够努力的话，事实上我们确实就会被 AI 取代了。哎，因为你做的没有办法比 AI 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压力挑战之下，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被那种，就是说人的这种自然率啊，哈，就是说老化啊什么，然后你自己再给自己创造很多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人，你要知道要抵抗的。你如果不这个不抵抗，那个不抵抗呢，最终呢就是一定都是会受到太大的压力。那可是舒压是要钱的，舒压是为什么要钱？如果不做这件有压力的事情，你时间上好，时间就是赚钱嘛，或者是你要有空闲的时间，你才是能够舒压。所以大部分的人非常有压力，其实不太能舒压。好，那我就说，所以啊，你说你这种，哎，对，有人呢就说自然就是对了。那个留言是怎样？那个留言是我说那个。黄妈妈说这个开这个滤镜之后，就有一个人的留言是，这自然最近的什么天然的什么，你的容颜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到40岁头发白的时候，我们知道容颜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呢。容颜如果经得起考验，杨贵妃就不会死在马嵬坡下啊。那唐太宗就看他的容颜，让他经得起考验就好。没有不行啊，当然是自己的江山、自己的权力欲望比较重要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这个历史的故事看多了，有点想法之后，你才有能力去抵抗那些只追求外表，或是叫你追求外表，可是他外表很差的人，对吧？那可是呢，就是说在择偶的时候，你听到太多人比如说啊，说你什么个性不好啦，说你什么要什么内涵，其实在交友的时候还真的好，就是在荷尔蒙高涨的时候，其实人家就只是看外表而已。因为男生就是他只看外表，所以也没有人教他说，哎，你要看看人家内涵啊，你要看他会不会理财，你看他会不会乱花钱，你看他会不会怎么样。没有，那一些会看这些点来挑剔的，就是因为他是不够美，所以就被男生挑剔了。如果真的长得够美的话，那男生就 OK 了。可是这也算是还算是就是说有一点根底的这个男生，或者说男性呢，他比较接受自己原始的这个欲望的。但是有另外一组人马的这个男生是，如果他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了，他就必须要依偎别人，依傍别人。所以我说 这个女王的眼泪这一出这个剧大家可以看的是，或者是你其实可以想的更远的是，其实今天发生在女生的事情上的都可以发生在男性。好，除了这个生小孩之不行之外，一些社会压力同样的会发生在男性身上。女生在以前是怎么样？就是不能自立。是，所以我很讨厌啊，就说不能自立的女生装可以自立，然后再教别的女生说不要自立。然后就是自己带着这个冠冕，自己假装很强，可是做的事情呢是让别的这个人是不能自立的。所以要从就是说你看女生以前是不能自立，但是你看现在的时代，你觉得男生可以自立吗？如果我们撇除掉就是不要讲得太深奥啊，家世背景啊， AI 啊，能力，你真的觉得我们的男性以后是可以自立的吗？好，所以如果男性不能自立的时候，男性也就会变成跟女性一样需要依靠别人了。 Yeah, that's the good point. 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大的，所以一个女生她其实是不能自立，所以她才需要依靠别人。那依靠别人在黄医师的个人的观点里面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不能够不坦诚，好，不能够不理解这一块，因为真正要靠自己其实会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你不要随便接受别人去洗脑你说你就自立自强就好了。人活着呢就是要有时候要依靠别人，有时候要靠自己，有时候要自立自强，我觉得不 balance 是不行的。但是现在这社会就是比较奇怪的是，他们灌输女性要独立自立，可是他们不再去教导或者是灌输男性要独立自立了，所以男性会怎么样？会受这个社会的观念或者是风潮所害，或者是舆论所害，就没有办法再变强。那没有办法变强的这个男性呢，他会就是在他的这个择偶里面，他会被一大群女生所淘汰掉。但是什么样剩下的有被淘汰的物种，一定要想办法就是不要被淘汰啊，对吧？所以被准备要被淘汰的这群男生呢，他会改变成就是说跟他的本性不一样，他比较挑漂亮的，好，那他就挑有钱的，可以维持他的生活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黄医师的道理这个提出来的话，你会误以为所有的男性都还是以前那个时代的男性啊，有就是说跟你这个撑起这个家的什么那么肩膀什么的。如果你没有看到其实有一组男性是走这个路线的时候，你结了婚其实只是成为人家的肩膀，你只是帮做人家的挑夫，那你还得问你是哪一种女生。所以我说啊，认真的看待自己是什么样状态的女生蛮重要的。好，就是说如果你是什么拼命三郎啦，阿信啦，然后你又喜欢这个什么姐姐我不想努力的这种弟弟啊，或者是哥哥的话，或者是你基于自己的想法，你才有可能去接受那样子的男生。大部分的人是不行的，因为我说过啦，你在外面的职场啊，或者是你自己的家庭，或者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身体健康，或者是你的精神状态，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没有那么强，是这个社会把你伪装成说你好像很强，给你念了几年书之后就说你很强。没有啊，我们念了几年书之后后来发现自己弱得很，所以这也是40岁才能明白的道理，其实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的女生要自认好，其实我们是接不起那样子就是没有肩膀的男生的。如果你要接嫁进去或者是交往，那么其实就会非常的累。就像是说我有一个这个网友啦，粉丝啦，或者是好，总而言之他有跟我分享，比如说他，我觉得他选到的就属于黄医师说到的那个类型的男生，他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余力，没有办法再，也不是说那个男生不好，就是他的状态就是这样，他已经没有余力再多做什么了，其实很辛苦的，就是只是想躺平而已，不想要再多赚钱啦，好，因为也赚不了啊，是这个时薪就是这样啦，好，然后点点点。但女生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快乐，可是女生是抱持着 其实女性虽然说打着这个女网友虽然打着这个女权的名号，但我常常刁她，我说你这样不是女权，因为什么？她会说这个你是不是男生要请我吃饭呢？好，或者是男性是不是我不高兴的时候要哄我，要这个买礼物给我？请问这个跟女权有没有冲突？女权不是说你要自立吗？这也是那些台南对不对？不是这样说法。台湾的男生去指责这些女生的，就说啊，你又要女权，然后又要我做事做，就好像那个。所以这个第一个论点是，第一个争点是，如果你主张女权，那意思是什么？那如果是照那个之前的美国大这个第一位这个女大法官 Kingsburg 的说法是。只我们没有要女权，我们只是要踩在我不上的男人把这个脚挪开而已。如果我们的社会其实不够进步到谈女权的话，我们只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个女网友也没在谈女权，可是她不知道她被社会所洗脑。其实你没有强到可以谈女权啊，是吧？你因为不够强没有办法谈女权，所以你才会去用外表来谈嘛。你看过哪一个 Kingsburg 或者说什么是他们用外表在谈事情的？没有。所以当一个社会在看这个女生的时候，还是以外表为最大的重心。哎呦，她老了没啊？她是不是美女检察官啊？她是不是美女律师、美女医师？如果当这个社会还是用外表在看这个社会的女性的时候，其实这个社会女性没有什么好讲女权的，没有了。好，就是只是在自爽而已。但所以如果比较没有这个女权，可是被贴上哎呀你已经有权利了，你要好好做事啊，你要好好的，这个女生也要自己去分析一下自己，你是想要全靠人吗？那我这边也要点醒所有的这个年轻女生，就是现在不是说男生会变心不可靠，而是说他的薪资也靠不了了，因为普遍低薪嘛。好，普遍低薪是来自于我上次看了这个玉峰哥的一个征才广告，真的把我吓死。因为他这边写说法律助理，好，一开始就是随便扫一眼的时候，黄医师想说不如我空档的时候也去当个法律助理，如果几个小时算是自我进修吧。一开始抱持这样的这个好笑的想法，但是看到那个条件之后我就没办法。为什么？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的工作，然后薪资是28,000到30,000，36,000是不是？还是32,000？那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说，而且他规定的是什么？我黄医师马上没资格。他规定的是法律相关科系系所毕业，然后给这样的资料。那这样也就罢了，竟然他里面的第三条条款是希望个性。这个好啦 ，EQ 好啦，不要得罪，不能够得罪客户。我心里想说，这个是真酒醋小姐吗？这是真法律助理吗？但是这样开条件，所以那个瞬间其实我有点被吓傻，因为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条件。哎，我们这个职业的这个比较特别是说，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我也不知道长庚医院要什么条件啊，反正我就去，然后他要呢，就是他也没说他要什么条件的，反正就是这一堆萝卜里面他挑一个走，然后来训练嘛，对吧？那如果说后来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要什么条件啊，我们的条件就是你要有证照嘛，你要证明你要会嘛，你可能要有一些。那个，然后你可能人家打听起来不能太差，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比较会类似这样，所以我很惊讶的发现说啊，这个其实这个法律相关科系也非常辛苦。我记得有一阵子也是法律相关科系大幅度的广开了，我想说需要这么多的律师吗？好了，当然我们是这样想的时候，律师的这些。反正你念完之后不见得考得上律师、司法官呐、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没念完之后，那你念了很多书之后，其实外面的条件就是这样苛刻的嘛。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那所以如果说，那我就想说，如果这个法律顾问他是住在法律助理啊，他是住在台北市的话。其实他也没办法存多少钱，他有办法交女朋友吗？这个薪资我就会认定是不行了。是，所以女生们被洗脑说你要这个挑一个可依赖的、可依靠的对象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不是那个对象不 OK， 是整个环境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有什么喘息的空间，有什么讨好你的空间了。所以像我们那个女性的网友，她教的这个类似这样的状况的好的这个男生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希望别人在你生气的时候买礼物送给你，或者是给你安抚，用各种不要说金钱攻势了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办不到的。那他们办不到之后，因为黄医师有整个理解，他们办不到之后会反过来说这个女生贪婪，然后想办法教育女生说你不应该过想要过好的生活，那纯粹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好，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在那边想说是不是我个性差、啊、所以他不喜欢我，或者说他有时候为什么这个全班这个男生去喜欢那个，有时候其实他们只是想要有比较有能力的女生。所以换言之，在黄医师估计，在未来的女性的婚姻市场里面，不管你是一婚二婚三婚，其实如果你没有好的经济能力，那都是不可能。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有好的经济能力的人，可能也要很小心，是不是会遇到一个无赖。好，遇到一个无赖是他不管他自己有没有头发，有没有这个好看的外表，还是说他有没有什么烂脾气什么，他反正就是要你出钱，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因为从这个汪小菲这个 case 呢，就是我们可能不多加讨论了，我只是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什么叫做这个外表的压力。因为这边刚好大 S 是自称美容大王嘛，好，那很在意这个美容，当然他本身是明星，本来就在意。那汪小菲是不是一个帅哥？其实他长得比我前夫好了，所以我就说他帅哥。反正我以前夫为标准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帅哥，这样我就不得罪人嘛，好，只会得罪我前夫一个，那我人缘是不是就好了？好，天知道这个社会，所以当你知道男生年轻的，比如说你交了一个这个嫩男好了，那我们有网友也是这样，他说他交往就是说可能是不是年下之男，我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他说来自群体的压力跟眼光就很大了。不是，我觉得你与其去考虑这个群体的眼光，因为我们也连续我想有两三个都是交到这个嫩男的。第一个我觉得是你不是去在乎群体的眼光，也不是在乎自己就是说长得什么样。老实说，我觉得一个人的年轻呢，外表是需要过非常好的日子，然后要细心的呵护才有办法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过很好的日子，没办法细心呵护， so what， 就这样啊，这不就我的人生吗？不然你要来过我的人生吗？所以我觉得到理直气壮也没什么。但是有一个 come down， 就是说，那你知道男生就是黄医师在前面所铺陈的，你天性就是要选年轻漂亮的肉体啦。那为什么他会选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哈，通常还是有一些所图，所以你要这个所图不是说他一定烂，但是他图的是什么？比如说那个网友他这个没有什么前程好什么，可能就是谈一个喜欢一个女生一个恋爱，然后后来女生抱怨说他根本就是被打免费炮。是啊，有你这样想，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网友也不枉费听黄医师 podcast 吧，那么多集了吧。是啊，你去想他为什么这样嘛，那你愿不愿意这样就好了。所以即便是交一个年下之男，然后有一些群体的容貌焦虑，你要很清楚的是你知不知道他是图什么。那你不要过度的，我觉得有个重点是不要过度的知道他图的是什么而强调那个部分。这个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想要把持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吸引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犯的这个问题跟缺点。就是我知道他好像是因为这个，比如说钱，我的钱比较多，或是我能够提供一个环境，好，那你就提供很多给他，不是说不能提供，你要知道你是用什么抓住他的。哪一天你不要再用这一点去抱怨他就好。比如说男生，你就是知道你娶这个老婆是娶漂亮的，你就别抱怨他基因不好生出来的小孩笨，那就好。 女生，你知道这个男生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愿意做很多事情，你就不用再抱怨说他都不做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到四十岁，我们就会理解到，哎，其实就是这样，依靠是这样，依靠是一个很深的需要。有些女生，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真的进步到，就是太多人都可以独立嘛，那是没办法的事啊，因为就这样子啊。那没有独立的人，有时候他会去牺牲那个感情面，男生女生都一样，我想同志也是一样哦，因为都是人。人都是为了求生存，当你生存不易，生存不下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牺牲掉那个感情面。所以当很多人去说啊，这个女生什么贪财，为什么要娶，为什么要找有钱人，那不然你自己有能力你去找没有钱的啊，那就 OK 啊，就大家都有嘛。所以突然是穷的还是会被剩下，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因为大家还是有一个这个标准在。那会去找这种有钱的意思就是他不够完全的觉得可以自己独立了，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可能搞不好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自立，或者是说比如说他只能过30000块的水准，可是他为了想要过100000块水准的生活，他可以去也许不管性向咯，也许不管说对象是长什么长相咯，也许不管对方的身体怎么样咯，他为了过另外一个他想要可是他得不到的那个生活，他就会去接受那样子的配偶。所以才会一直大家都是什么婚内失恋，我心里是在想说，当然邓医师那婚内失恋书是写得很好，不过其实你根本在婚前就失恋了，你只是不知道，你只是觉得说你还在恋爱中，所以恋爱就要有个结局，然后就要跨进去。如果就黄医师的观察，在现代的现实社会里面，真的恋爱的时间可能就是那3个月，剩下来的其实都是很现实的事情。那人会被伤害的不是被感情所伤，感情怎么会伤人呢？人会被伤害都是被现实所伤。所以没关系，不管你要交往怎样的这个对象，我觉得活到40岁，你不要再被伤害，然后就把对方想的没有啊，一切都很现实。好。好，それではまたね。